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
Recording in progress。
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的心。我们邀请你的同在，我们邀请你的荣耀彰显在这里。今天我们要来，主啊，带着敬畏的心，来领受主的杯，来领受主的饼。我们要来纪念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都是为了我们。阿爸父，求你再次触动我们的心灵，让加略山上的爱，让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与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联合，借圣餐与主复活的生命联合。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在这里愿意来悔改，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眼目的情欲，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所思所想那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污秽的、不洁的、苦毒的、争竞的、嫉妒的、没有爱心的。主啊，这一切不合你心意的思想意念，求你来赦免，求主耶稣的宝血现在就来洁净我们的舌头，我们嘴巴上任何的批评论断、消极负面的话语、不造就人的闲话，求主赦免，赦免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有一些是我们不应该看的，也不应该浪费时间，当我们的眼睛看了很多，主啊，这属世的东西，求你来赦免，使我们的眼睛今天借着圣餐也再一次得到洁净，得到一个专注的眼睛，如同鸽子的眼睛，使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在这些无意的娱乐节目，而是让我们单单的来定睛在羔羊身上，更多的来清新的来寻求你的面，来帮助我们，来洁净我们，借着圣餐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我们的眼目，洁净我们的舌头，使我们再一次分别为圣。你的宝血也来回答仇敌的控告，洗净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所承认的以及我们还没有认出来的这些罪，都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愿神你按着你的公义、慈爱、怜悯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预备好你的圣餐饼，我们要来领圣餐。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拿起你手中的圣餐饼，奉耶稣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的，主啊，这就是你的宝血为我们众人所流的，你的宝血赎买了我们，你的宝血回答了仇敌的控告，你的宝血是为了拯救我而流出来的。现在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领受耶稣的宝血。 现在向神举手来领受祝福，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已经领受了主的血，领受了主的肉，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我们是与羔羊有份的。因为主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叫他们复活。奉耶稣名，他们是要有永生的，主啊，我们是有你永恒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接着圣餐，我们再一次来坚固这样的约，这是主用宝血与你所立的新约。哈利路亚，我们是活在这羔羊宝血之约的遮盖下，奉耶稣的名宣告，主，我们是活在你的宝血之约的保护下。我和我的家都要侍奉你，我的灵与魂与身子也都要得到保守，因为羔羊的宝血之约胜过仇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我，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主啊，感谢你是得胜的，并且你已经分享你的得胜与你的教会，就是与我分享你的得胜。奉耶稣名宣告，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主啊，感谢你借着圣餐，让你得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的满有信心、你的荣耀、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温柔、你的生命，再一次来充满我们，充满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的名来领受。因为基督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的。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为着伟大的神圣的圣餐，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圣餐，让羔羊的生命永留在每一位领受圣餐的肢体里面。奉耶稣名斥责软弱离开，斥责疾病离开，斥责巫术退去，斥责小心疑惑离开，斥责焦虑恐惧离开，斥责仇敌的谎言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退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拆毁我们心思意念中的坚固营垒。哈利路亚，主啊，你复活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再一次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说，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体灵魂都献给我们的主，我愿为主耶稣而活，求主耶稣的生命也来充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生命。我不愿意来做王，我要主在我生命中做王，让我更多的失去老我，更多的拥有耶稣的生命。奉耶稣的名，让你属天的健康也临到我的身体，临到我的心灵。奉耶稣名宣告，愿主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也可以把手放在需要得医治的位置上，现在主也要来医治你，你身心来领受，因为我们领受了羔羊的身体，这身体是为我们被掰开的，这身体是为你的疾病被挂在木头上，承受了那39鞭，担当了你所有的疾病，担当了你所有的罪的刑罚，担当了你的罪。因耶稣为你受的鞭伤，神说你已经得到医治；因主为你受的刑罚，神说你已经得到了平安。让我们来领受，奉耶稣名来领受你的平安，领受你的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斥责疾病的灵，斥责死亡的灵，斥责软弱的灵。奉耶稣名，现在离开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斥责任何的疼痛消失，也解开所有的捆绑。奉耶稣名宣告，因主为我们受了咒诅，现在命令斥责所有的咒诅，在这个时刻止息、废除、离开我们的家人，离开领受圣餐的家人。因主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主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今天得以蒙受祝福。咒诅在我们生命中没有效力了。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要感谢你的健康，你的复兴，现在都临到我们。奉耶稣的名，使我们满有信心，满有盼望，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哈利路亚！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还惧怕谁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颂你荣耀的圣名。哈利路亚， 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心思的战场第二讲。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更新的心思能够帮助你领受从神来的启示，更新的心思能够帮助你领受从神来的启示。那么如何能让你的心思成为一个更新的心思呢？那么就需要你天天来默想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包括默想恩膏的教导，被启示出来的话语，你需要昼夜思想，常常去默想神的话语，你的心思就会被更新，与神的话语对齐。我也经常默想神的话语，就是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所谓的默想呢，就是不断的重复的反复的去思想。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姿势呢，就是躺在床上来默想，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放松，紧张的时候不容易默想，需要放松的时候来默想，默想神的话语，不是放空你的身体，不是放空你的思想，所以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在满心充满的神的话语，就好像牛倒嚼食物一般，反复的揣摩这句话语，反复的去思想神给我的一个启示，圣灵给我的一个念头，一个恩膏的思想，恩膏的教导，甚至是反复默想神在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善功，默想神的作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来更新你的思想。常常当你去这样默想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神同在，感受到圣灵的触摸，甚至那个时候圣灵常常会给你一些新的启示。我很多时候或者说严格来讲，大部分我的启示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这个时候圣灵特别容易向我们说话。我指的圣灵说话，就指的在你心思意念上一种受膏的意念啊。很多人说我没有听过圣灵的说话，其实你有，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往往是一个受膏的意念，不是通过你耳朵传来的，是很像一个念头，但是是一种有恩膏的念头，你会有感受的。其实你经历过的，只是你觉得那不是，但其实就是。而一旦你得到圣灵的开启，圣灵的启示，你属灵的生命就开始飞速的成长。因为基督教也在乎启示，如果没有启示的话，民就等于是没有了意象，那么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圣经也记载了说，民无意象就必放肆。这个意象并非单指你看到了某些东西，神启示每个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有一些意象，这也不代表什么，有的人他没有，但他会有一些心理受膏的意念，这并不代表他比领受意象更弱，严格来讲会比领受意象更强，因为意象往往是给生命幼小的，但慢慢成熟的时候，神就更倾向于意念，一个受膏的意念让你明白。所以圣经说满心知道耶和华的旨意，在以弗所书记载，我们要达到一个境界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啊，所以不要纠结，因为我提到这里就穿插讲了，很多家人经常会问为什么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从来都没有异象。我说，也许你是大部分的那种神带领信徒的方式，就是通过受膏的意念、心思的这种感动、内里的这种感动，一个恩膏的意念领导你。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句话，有的可能是一个经文，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内里的温柔的感动， 这都是神在向你说话。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他认为，哎，我没有像那个人一样拥有异象。没有关系啊，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你不会跟他一样的方式，找到你自己的方式就可以了，把它训练通达就可以了啊。所以每个人的领受启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不需要说我非得跟某人一样啊，因为神没有把你创造成那个样子啊，不代表你这个样不好，也许你的更好。所以啊，找到自己的领受启示的方式，并且把它训练通达啊，这就是你要做的正确的道路。所以基督教在乎启示，当我们得到启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开始飞速的成长。但我生命中所发生启示最多的时刻呢，就是在我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作为啊，非常安静放松的躺在神的怀抱里，在父神的爱里。那个时候往往我也是啊，或者是跪在地上或者躺在床上都可以，总而言之我是在默想。那个时候我就领受了神的启示啊，大部分时候是这个样。当然你也许会有在别的时刻，但我个人是多数是这个情况下领受的。总之你要训练找到自己领受启示的这个最适合你的方式，包括时间地点等等。总而言之，一旦你得到神的启示，你的生命就开始飞速成长了。我说的是属灵的生命，甚至你的人生开始改变，因为有了启示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的。往往当我们思想这些启示的时候，就是在给圣灵机会。当我们越思想这些从神来的启示的话语，神的话语，那么包括圣经真理，那么就是给圣灵制造机会，一个好让圣灵来启示你的机会。所以我们默想的时候不要着急，因为等候神的必不着急，你着急的话圣灵就会来启示你，因为圣灵是很温柔的，他不喜悦急促的着急的人或事。所以你必须要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带着敬畏的心，要认识到彼得虽然整日撒网整夜劳力，但却一无所获，要认识到得救在乎归乎安息。所以我们投入那个时间是值得的，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来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时候，神就会开始赐下启示，关于你的，或者关于你家人的，或者关于你的同工的，或者关于你的一个亲人朋友的，甚至关于你的城市国家的，这都在乎圣灵的主权，他愿意给你什么启示他就给你什么启示。总而言之，那个启示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哈利路亚。当你领受了这个启示，你会变得非常有能力。很多人说我看到异象，我得到启示，但是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你要真正追求的就是我所说的这种从神来的启示，那么你的生命会有极大的提升，而且你会得到强大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启示。往往得到神的启示，我就会得到神的恩典，开始能够实现这个事情，并且神会从多方来供应，来证明他的启示是真实的。有的人说我有神的启示，可是他没有神的供应，这也是虚假的，证明神没有启示他，因为出于神的，神必负责。当然我们会在启示的道路中遇见挑战，但是真正领受启示的人在挑战中，他的心灵仍然是安息的，他知道神会帮助他，这个知道是非常有能力的，会使他得到最大程度的信心，能够安息在神的应许中，安息在神的启示中，看神为他成就大事。哈利路亚，赞美主。此外我还要提醒你的，就是你需要分辨你的思想，因为有更新的思想就证明了有未被更新的思想。所以你需要分辨你的思想，到底这个思想是被神的话语更新了的呢，是被神的话语更新了的呢，还是仍然是 充斥着老我与鬼魔的谎言、错谬的思想、偏见、没有被更新的心思，你要去思想。因为思想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入我们的大脑。哪三种途径呢？你要听好，因为这三种途径你知道了以后也可以分辨，帮助你能够少受许多谎言的迷惑。第一种途径呢，就是仇敌魔鬼，他可以通过你外在的魂将许多的想法放在你的大脑里。首先你要知道，并非你所有的想法都是从你的大脑发生的，也有从大脑之外的，就是仇敌强加在你的思想中的，那个叫做火箭，在圣经中曾经记载了。我们来看这个仇敌的火箭吧，经文是在以弗所书，我讲到哪里我们就查一下这个经文啊，因为我预备讲章并没有预备这一点。我们现在查一下，你可以输入火箭这两个，我也教大家来查经了，这个查经的好方法，可以输火箭两个字儿。以弗所书，火箭没有啊。那么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谁先找到的可以先发出来啊。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仇敌的火箭。在以弗所书6:16，此外可以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信德就是信心，不知道他为什么翻译个德是个干什么的，瞎翻译的啊。在英王新译本是 faith 信心，此外又拿着信心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里面就提到了火箭，恶者我们都知道是谁，就是撒旦魔鬼。火箭又代表什么呢？火箭代表着从仇敌所发射出来的这个败坏的心思意念。就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污秽的意念，你觉得呀好不圣洁，我怎么能够跟神交通的时候想起这么污秽的事情，这就是从仇敌来的火箭，莫名其妙的就来了。一祷告，特别很多家人往往是在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其实不是你想想，而是仇敌射过来的火箭。所以你需要用信心当作盾牌来抵挡它。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首先就是抵挡疑惑，信心就是抵挡疑惑，抵挡控告。有的家人呢在这里就中计了，仇敌的火箭一射，他就顺着这个火箭去思想，然后就开始接受控告，让这个火越烧越大，以至于失手。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主啊，我好不圣洁，我不配来到你面前，我不祷告了。哎，他的祷告生活就这样被摧毁了。其实他可以用信心的盾牌来抵挡这个火箭，我不接受嘛。盾牌的目的就是把箭拦下来，不要让箭射到你身上嘛。你不能拦阻这个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拦阻飞鸟在你头上停留啊。这个火箭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拦阻的，因为再圣洁的人，再属灵的人，仇敌都会攻击他，会向他射火箭。但是属灵的人他知道，他可以不接受，我不顺着这个火箭思想，甚至我可以把你赶走。你可以说我怎么赶走，他说我奉耶稣名斥责撒旦退去，我奉耶稣名斥责这不洁的思想退去就行了，然后继续祷告就行了。就像马丁路德有一个见证，他半夜的时候有魔鬼来了，显出人形来恐吓他，然后他半夜醒来的时候看见魔鬼就站在了床边嘛，一个非常丑陋恐怖的形象出现。马丁路德就说原来是你呀，然后倒过脸就睡了。 这就是对付魔鬼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我已经告诉大家了，魔鬼是一个战败的仇敌啊，你不需要说与一个失败的敌人天天大战800回合，这说明你不懂真理。我们真正的属灵征战其实就是思想的征战。所以马丁路德他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哎呀，原来是你啊，就没有理会他，就倒脸就睡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让魔鬼来影响你。当你有仇敌的想法，仇敌的火箭发生的时候，奉耶稣名斥责他，离开就好了，一句话，不要又开始叽里呱啦说一大堆，没有必要。你这样的话，魔鬼会认为你是最好玩的玩具，天天来找你，因为他觉得你一点就着，很有意思，所以他可算找到一个玩偶，不会轻易离开的。所以不要让魔鬼把你当成玩偶，而是要站在得胜者的位置上，领受耶稣基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站在真理的得胜的位置上，斥责他退去就好了，然后继续亲近神。永远记住一点，我们的焦点只有耶稣基督。上节课我已经讲了，魔鬼在这个末时代最大的诡计就是让你的焦点被混乱，把不该当做焦点的当做焦点，特别是他喜欢让你把他当焦点，因为他很无聊，他很空虚，他需要有人陪他玩，所以他要找这种特别把魔鬼当回事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魔鬼最好的玩偶。这些人还自以为他们在挑战魔鬼，在羞辱魔鬼，在欺负魔鬼，其实他们是魔鬼最好的玩偶。他们不认识真理，他们一切都是在自娱自乐。然而基督教不是让你自娱自乐的，要清楚，基督教也不是让你感觉好的一个宗教，基督教是真正的，甚至我们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是信耶稣的人，耶稣的生命是让你真正的改变，而不是感觉上改变。有的人其实他只是活在一个感觉上改变的状态里，然而他没有真正的被改变。很多的基督徒蒙在鼓里，他觉得自己去教会，哎，感觉挺好的呀，啊，每个人都洋溢着笑容，感觉挺好的呀。然而他们错了，你感觉好不好，魔鬼根本不在乎，神也不在乎，神要看的是你生命中有没有改变。所以你要搞清楚你的信仰，不是让你感觉变得好，而是真正的变得好，真正的改变。哈利路亚。所以很多的信徒蒙蔽了，活在蒙蔽里，他的思想没有被更新，他一直活在蒙蔽里，他觉得我就是去教会就好了，我就是去教会做个礼拜就好了。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到那日会有很多人喊着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聚会吃过喝过甚至行过神迹赶过鬼，但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这些人的思想都没有被更新过，他们始终活在一种感觉良好的谎言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是在赶鬼，其实魔鬼认为他们是魔鬼最好的玩偶。到那一天他们就清醒了，可是为时已晚，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听得进去，不要活在感觉良好的谎言里，而是真实的看到有没有果子，有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主耶稣也说通过果子来认输，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人家说福音是改变人的大能，福音才是改变人的大能，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很多家人咨询我啊，他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丈夫怎么样怎么样，说的全是负面消极的话。我问他们说他们得救了没有，他们没有。我说没有，你说这些没有，你还指望他们的多好？怎么祷告你都不知道吗？你应该求主来拣选他们，因为我有福音能够改变他们，不是你说东道西的能改变他，不是你找哪个牧师为他祷告能改变他，你要开始付上代价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有的人什么事都想置身事外，你自己的亲人朋友你都不付代价祷告，你指望谁给你祷告？所以自己要付出代价，神拣选你也是为了拯救你的家属，为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祷告，付上代价。我为我母亲得救祷告了13年，神就拯救了他， 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付上代价祷告。福音是改变人的大能，记住这一点，你不能改变他，但福音可以，只要他接受了福音就会改变，除非他没有接受福音。有人说他信了主可是没改变，那百分之百说明他没信进去，那是假信徒，是耶稣根本从来不认识的。其实教会中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假信徒，这不是我说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的，耶稣说的，到那日他们就知道谁是真谁是假的。很多人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宗教游戏里面，全部都是假信徒。到那天主根本说，我从来都没认识过你，我连一天都不认识你，你从来就没重生过，没有被更新的思想，多么可怕，始终活在一个谎言里面。因为而且活在谎言里而不自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更新的思想。所以我要说，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思想就能成为领受启示的利器。哈利路亚，也能够使你分辨是非，分辨你属灵的光景，到底我是怎样的。更新的思想，当你的心思意念被更新的时候，你就明白了神的旨意。圣经也说过这个话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晓得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怎样能晓得神的旨意呢？首先是要更新你的思想，当你的思想被更新的时候，你就能晓得神的旨意。有的人说，我就是不知道神的旨意，因为你的思想没更新嘛，你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为什么活在谎言里而不自知呢？因为你的思想没更新，就是这个答案。有的人认为又是这个鬼那个鬼骗了他，谁都没骗他，他自己骗了他，因为他的思想没被更新。不要什么都赖到魔鬼身上，绝大部分都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常说，属灵征战就是思想的征战，这是真理，永远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认清思想有三个通道。第一个通道呢，就是仇敌魔鬼射出来的火箭，它会进到你的思想里。你要分辨不出来这是仇敌射的火箭，照单全收的话，那你一定会非常的凄惨，你的结局注定了失败，因为你所接受的根本不是从神来的，是仇敌的火箭，然后你分辨不出来。可见你思想火箭射到房屋上，如果不及时的拔出，这个房子会不会烧毁？会。最好是就不要让它射到你的房子上，你需要有信心的盾牌。很多人射上了他还顺其所为去跟着思想，有人顺着魔鬼的想法想几天几夜，但属灵的房屋早都被烧焦烧片瓦不留了。所以要悔改，要学会分辨。有人说我不会分辨，你会分辨，用神的话语来分辨，慢慢的训练自己学会分辨。比如说从神来的往往是平安的，可是你突然坐在家里门都没出，就有一些想法来了，说你孩子上学出事了丈夫出车祸了亲戚朋友怎么样了，都是不好的思想，不平安的思想来了。我问你，这个思想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当然是从魔鬼来的，因为从神来的是平安的。但很多人他不会分辨，他认为哎呀就是这样，他就开始顺着想，哎呀昼夜寝食难睡不着觉，哎呀怎么还不回来呀？是不是真出事了？本身他不会出事的，但是因为你老是这样想，就给魔鬼开了地步，导致他出事。所以并非他真的会出事，是你的思想造成了他出事。就像约伯，他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儿女的平安问题，但是后来他儿女果然就死掉了。因为你的思想结出的果子就是如此。这样说，约伯记说，我所恐惧的迎面而来，他惧怕的就是孩子死亡，结果他的孩子全部死在他面前。所以不要让你的思想结出这样的果子，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给仇敌开门户。不要开这个门，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期待，因为错误的期待也会带来错误的信心，信心都会发生果效，错误的信心带来错误的果效。 所以这是你错误信心所带来的果子。而圣经中给我们的思想的教导是很清楚的，神让你所期待的是平安的一年，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上节课我们也特别讲这个经文，也是我宣告最多的一个经文。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啊。原文是计划的意思啊，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你要思想的是这些平安兴盛的思想，因为神要给你的是这个。你不要思想这些灾祸，神没有给你这灾祸的计划，神给你平安兴盛的计划。所以你要很注意你每天在思想什么，不能顺着这个思想。很多人顺着这个思想，其实是被仇敌的火箭射中了，他顺着火箭去思想，导致他整个产业被烧毁。这样的事情从古到今一直在发生着，有的人是因此成了精神病，有的人是因着他的思想造成了家人的死亡，有的人因着他的思想结出了灾祸的果子。所以非常的危险，你要识破仇敌的火箭，这是第一个途径，就是仇敌借着你的魂射入的火箭。跟我一起说啊，现在你虽然在家里面啊，我们透过网络聚会一样的，跟我一起宣告说，我奉耶稣名宣告，从仇敌来的火箭我一律抵挡，我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永不接受从仇敌来的火箭，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是思想的第一个途径。那么思想的第二个途径呢，就是神将他的思想透过你内在的灵，魔鬼是将他的思想透过你的魂啊，是不一样的。神是将他的思想透过你内在的灵，魔鬼是透过外在的魂，魂和灵是不一样的啊。说到这里我还得多科普一下，魂是指的你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魂是指的人的一个心思意念情感意志啊，包括记忆力等等，这都是魂的部分。魔鬼会透过这一部分来做工，所以这个魂在汉语里面是一个云一个鬼，你看它带个鬼字啊，这个中国古人是真的得知天道啊，这个造字都造出了奥秘的。他知道这个魔鬼是在魂做工的，所以他会搅动你的情绪，搅动你的情感。所以如果你不能制服你的情感情绪，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不能成为属灵的人，因为魔鬼是在这一块领域来称王称霸的，所以你必须要得胜他。在这块领域你要特别小心啊，要做你情绪的好管家，要胜过这些挑拨你的情感的情绪的这些意念，要知道往往都是从仇敌射来的火箭。就像参孙一样，突然看见大力娜，哎，觉得好漂亮啊，整个以色列的女子都比不上的，这个意念是谁从哪来的？这明显是魔鬼射的火箭。那真的是大力娜那么漂亮吗？以色列的女子都比不上她吗？当然不是，比她好的肯定要比比皆是了，只是她被仇敌的火箭射中，她分不清楚，她就照单全收了，她就认为哎，大力娜就是最漂亮，所以她死也要死在他的裙下，屡次的被大力拉伤害。你想想，这是很反常的事情。他的奥秘被大力拉一次一次的出卖，但是他就是不思悔改。所以为什么呢？中了魔鬼的火箭。魔鬼就是透过他外在的魂，外在的魂就是一些情感、思想、意识、情绪。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参孙那样，他太情绪化了。一个情绪化的仆人不是一个好仆人，他会常常落入魔鬼的网络。所以神说你要做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第二呢，就是像己死的人，像己死的人就是像魂死的人，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胜过罪恶的人。所以其实都是在讲这一点，就是说因为魔鬼就是借着人的魂来释放火箭的，魂就是他发射火箭的一个靶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 而神呢，是透过神是将他的思想透过你的灵来进到你里面，就是进到你的大脑里。但他首先传递到的不是你的大脑，首先传递到的是你的灵里面。所以当我们发言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默想神的时候，突然灵里有一个信号，有一个感受，甚至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但你感觉你领受了什么，但是让你说出来你说不出来，你还需要继续祷告默想啊，成熟的时候就能说出来了。因为它就像从腹中开始流出活水的江河，它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仇敌的谎言是从外面进去的，而不一样的。从神来的启示是从里面出来的，你是从灵里先领受，然后才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大脑里，你再透过你的嘴巴表达出来。魔鬼不是，魔鬼直接射到你的魂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具体怎么说，没有文字语言能说得很清楚，但我已经跟你说的挺到位了。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总而言之，你先学会分辨魔鬼的，这一点很重要。魔鬼的就是透过你外在的魂、你的情绪、你的感官、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来做工，来搅扰你，来射入你的火线，让你中招。但是神呢，他是透过你的灵来向你说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敬拜神，需要方言祷告，需要默想神，做这些事情才能领受启示呢？因为神不是透过你的大脑，是透过你的内在的灵向你说话。你必须是你的灵被调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一个最佳的接受的状态。而灵最佳的接受的状态是什么时候？就是当你敬拜到深入的时候，当你默想神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当你默想神的话语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当你方言祷告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的灵被调到一个最佳的接受状态，那个时候就能领受神的启示。哈利路亚。还有第三种途径，你的思想进入的第三个途径就是你的大脑自己会产生的，也就是说你的自身就会生产就会产生这样的意念。人的大脑也会自己产生意念。所以我常常说启示要分启示有三种，你要学会分辨这三种。一是从神来的，从你灵里来的，神透过你的灵向你说的话。第二是从魔鬼透过你的魂向你说的话，你得分辨出来，分辨不出来就致命。第三种呢，是你自己产生的，大脑产生的想法。最致命的就是第二种，所以你要学会查验，学会分辨。魔鬼来的这种，我刚才已经讲了啊，特别是透过外在的魂。那么从神来的，如何分辨呢？我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来分辨，在雅各书3:17，因为从神来的启示肯定不违反神的话语。那么关于神的话语所启示我们的如何分辨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在雅各书3:17。雅各书，新约雅各书3:17，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因为我们的神也是智慧啊。你也可以说怎样来分辨从神来的，下面的源头就开始。第一呢，就是平安，第一呢就是清洁啊，先是清洁，清洁 pure这个词呢，就是洁净的、圣洁的、清洁的，就是没有罪的、没有被玷污的、没有被污染的，意味着你的思想要清心寡欲，要清洁，而不是带着充满肉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进食呢？进食其实帮助我们清心，因为当人的肉体衰弱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清心。天天吃，中国有句古话说“饱暖思淫欲”嘛，就是这是真实的。天天吃饱喝足的，吃得脑满肠肥的，这样的人 往往都会有淫欲，所以他肉欲比较强盛。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不要说啊怎么怎么地，你要进食祷告，要养成好习惯。你觉得自己哪一阶段比较软弱，肉体情欲比较旺盛，就进食祷告就好了，不要真正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清洁，如果你经常思想的都是这些污秽的，那你就要进食祷告了，因为说明你啊你不清心。从神来的首先就是清洁的，你老是从魔鬼来的这些污秽的东西，说明你需要开始进食祷告了。阿们。所以我们要常常分辨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清洁的，是不是污秽的。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思想，透过进食祷告，透过默想神的话语。另外也来分辨嘛，清洁的原则，从神来的启示是洁净的。有人说我得到一个启示，主张我每次祷告的时候脱光衣服，好在他面前赤露敞开。我问大家这个启示对不对？那很明显的，这是污秽的启示。难道神让你赤露敞开的意思就是让你脱光衣服吗？这明显是魔鬼来的火箭，他分辨不出来。为什么他分辨不出来？因为他不懂圣经嘛。我记得我刚侍奉神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你这是从魔鬼来的。结果还被当时有一个国外来的牧师斥责了一顿，不是斥责那个姐妹，是斥责我的，说我说的不对，说那个姐妹多可爱呀，那因为神启示她，她就脱光衣服多好，啊，把我气得够呛。但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但是我知道神的话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个印象很深刻。总之，从神来的是清洁的啊，神说的赤在神面前赤露敞开，讲的你的心在神面前赤露敞开。在他面前啊，该认罪该悔改，悔改，不是说让你脱衣服的，所以啊，这简直就是你自己里面有圣灵的话，很明显就能分辨出来。所以清洁的原则，如果你思想都是这些污秽的，以及你领受的启示都是污秽的，你就不要说是从神来的启示，从神来的是清洁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平安。第二个原则是平安。但汉语翻译错了，说后是和平。其实圣经中所有翻译和平的地方大部分都是错的，你都要把它改过来，改成平安。因为它用的单词是 peace， 希伯来文 shalom， 说的是平安的意思，跟和平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汉语圣经它老是在这块出问题，你自己改一下就行。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平安，平安的原则，出于神的一定是平安的。如果你的心思意念不是平安的，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哎呀家里人出事了，哎呀小孩在上学被人怎么了， 你马上抵挡，奉耶稣名撒旦退去吧，神向我所怀的意念计划是赐平安兴盛的计划，不是降灾祸，所以撒旦退去，我的孩子是平安的，奉耶稣的名，这样一宣告就好了，你不要想这个事儿，这事儿结束了，没问题，绝对没问题。但你要顺着非要去想，那就有事，因为是你给魔鬼提供火力支持，本身这个火箭射过来你不接它就行了，你非要接完了还要煽风点火，还再浇点油，生怕它烧得不厉害，那就是自寻死路。所以说要学会分辨，从神来的是平安的啊，从神来的是清洁的，这是两点。下一点呢就是温柔，温柔，金童，温良柔顺。Then peace, loving, considerate, substantive. But the wisdom is from above, is the first pure, then peaceful, gentle, 。所以第二点就是尖头，就是这个温柔的，温柔的。在英王钦定版里面啊，还补充了一点，就是尖头 and substantive 就是可以降服的，温柔的，可以向神降服的，可降服的。他没有说是强制你的啊，他说的是向神温柔的降服。所以从神来的引导，他是温柔的，目的是让你能够温柔的向主降服， 神没有说强制你降服，神没有说辖制你降服。所以圣灵的引领呢，从神来的意念呢是温柔的，意思是圣灵会时温温柔柔的引导你，偶尔提醒你一下，你时不时提醒一下，过几天再提醒一遍，过几个月再提醒一遍，提醒的时候好像春风拂面的那种感受，如沐春风，像慈母的手穿过你的发髻，温柔的提醒你，并不是像魔鬼那边，魔鬼是狂风暴雨一般的，狂风催人倒，这明显就是魔鬼的作为。但是从神来的启示是温良柔顺的，温柔的，温柔到一个地步，你稍微不留神就错过了。所以当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稍不留神就过去了，因为太温柔嘛。比如说有一意念临到你了啊，你要去某某人看望一下他，哎，你说我忙着。你嘴上没说，心里这样想，然后哎，圣灵就不提醒你了，但过几天可能就又提醒你一遍，你说的没功夫，哎，又过去了。所以好像你不注意，甚至你都没听，甚至如果你天天看电视剧，你连听到圣灵的提醒都听不到，因为你天天忙着都把圣灵的提醒直接这个抹煞了。有的人他虽然能听到，但是他很容易就把它消灭掉，所以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很容易被消灭的，你稍不留神就过去了。比如说早晨某一天突然圣灵感动你要早点起来祷告，因为你今天可能会出事，可是你就是不祷告，哎，果然今天出事，后来你想起来，哎，今天早晨好像我是有点感动要早点起来祷告，多祷告一会儿，结果我没做，你看出这些事，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也遭受损失了吧。或者某一天圣灵突然提你这两天需要进食啊，哎，你就是不听话，你也听到那个提醒了，但是因为圣灵的提醒太温柔，你只要一抢嘴他就过去了。你说哎呀，哪那功夫，我要上班了，我要吃饭，哎，果然这两天你格外软弱，事情胜不过，又犯了个罪。后来你想想之前圣灵就提醒你，你难道说神没跟你说话吗？说了，怎么说话的？就是那样很温柔的提醒了你一下，你那就是神向你说话。所以每个信徒都会经历的，不要说神没向你说话，我给你向你保证都说过话，就是你分辨不出来，因为你不懂嘛，你这块不通达呀，这个领域你还是门外汉嘛。所以你要学会分辨圣灵是如何提醒你的，你只要把这些经文都把握住，就能把握住神圣灵的原则，那你就能分辨了。所以这叫温柔的原则，圣灵提醒你就是很温柔啊，轻轻点你一下，而且点到即止，一点都不唠叨的，点到即止，绝对不烦扰你。所以从神来的是温柔的，那你也要需要温柔啊，因为你不温柔，一意孤行很快就没有了，这个神圣灵的提醒你就错过了。但魔鬼呢就非常的反面，圣灵温柔他就非常狂暴，圣灵如春风拂面，魔鬼就是狂风催人倒，所以你可以很好分辨，是吧？魔鬼想让你做什么事就催促你，今天必须给我做，不做就怎么怎么地啊，好像今天不做就世界末日了，小命就没了，心里如同被猫抓一样，非要急着去慷慨赴死啊。所以这个魔鬼就是在背后催着你，推着你，你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圣灵，圣灵从来不这样干，魔鬼就是狂风催人，圣灵是春风拂面。那你把这两种感受好好的分辨分辨，你就很清楚了。有的人说我就是分辨不好，因为你懒，你不好好分辨，你要善于总结，总结需要勤快的人，你要总结我上次为啥失败的，每一次我都总结，上次我是怎么失败的，我怎么中了魔鬼的计的，哎，你总结个几次发现有共同点，下次你就不上当了。哎，上次我是怎么你得到神的启示的，总结几次你就发现共同点了，哦，原来是这样。哎，一来二去你能分辨了什么是从神来的，从魔鬼来的，一下就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去经历，需要经历的时候要去总结，总结就是默想，就要默想啊，默想默想，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事啊。 不要听那些人故弄玄虚。从魔鬼来的呢，第二他也是违反，你看我们讲一条你都可以，与之相反的都是从鬼来的。我们先讲从神来的，圣经没写从鬼来的这些事，因为不需要，因为知道了真钞，你就知道假钞啥样了。所以从人来的首先是清洁，那从鬼来的就是污秽，从神来的是平安，从鬼来的就是不平安，是吧？从神来的是温柔，从鬼来的就是狂暴，这你都可以举一反三嘛，是吧？所以这是很，这样的思想是很对的啊。有的人不会读经，因为他读经太快了，他需要举一反三的读经。所以从神来的是平安，那从魔鬼来的就是鸡犬不宁。我想过，大家都经历过鸡犬不宁的感觉啊，坐在那里，心里七上八下的，你就知道，哎，这个感受是不对的。甚至当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鸡犬不宁，七上八下，有一种捆锁的感觉，有一个石头压住的感觉。你就知道，哎，魔鬼正在推着你做事了。这绝对不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不会给你这种感受。你就知道你背后站着谁，你背后站了一个魔鬼，他正在想推动你做一个错事，你只要做了就后悔。很多人就这样，哎呀，被魔鬼推着就做了。就比如说有的人买房子买了就后悔，他假如说再稳个好好祷告两三个月他就不会去买了，但是他着急啊。着急的人往往做错事，所以很多事都是这样的，做了就后悔，后悔你就想想为啥做了，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推着你，那个力量就是鬼的力量。所以以后你就学聪明了。而从圣灵来的呢，它是很温柔的，因为圣灵有耐心，魔鬼没耐心。圣灵他提醒你是一次又一次，哪怕这次不成，过几天再提醒你，过几天不成，过几个月还提醒你，过几个月不行，过几年还提醒你。圣灵他就非常温柔，非常有耐心，魔鬼可没有这个啊。所以你不要着急嘛，有的事我拿磨不定，我就把它甩到一边，我想都不想，不管了，过一阵子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你要非要想出个明白，非要急着在一个时间内想出来，那就不行，那就容易上魔鬼的当。想不明白就先放在那儿，放在那就行，魔鬼就很难让你上当，因为魔鬼他没那个耐心，他一看你这么磨叽，他就急死了，他就去找别人去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极端啊，我不要说你每个事情都磨叽了，我说有些事情需要放一放，也不能够以此理解什么事都磨叽，神也不喜欢磨叽的人，该做事的时候还是要大刀阔斧的做，因为天国是努力的，努力人都进去了，神还是喜欢勇士，不喜欢磨叽的人，只不过在一些事情上拿捏不准的时候需要稍微放一放，因为圣灵是温柔，他还会提醒你，放心吧，这次不成还会有下一次，下一次不成还有下一次，甚至神不惜花费好多年时间提醒你，特别是大事上不断的提醒你，那就是你就知道只要不断提醒你的，那我八九不离十了，那肯定从神来的。总之圣灵会温柔有耐心的引导你，哈利路亚。常常遇到有些家人说为我发预言，看我未来怎么样，有什么护照，你这样其实就不对的，你这是给魔鬼开了一个门户。这样的信徒也滋生了许多的假先知因运而生，没有恩赐的也变成了先知了，因为被逼出来的，双方受害。但真正的信徒你不需要这样，圣经从来不让你这样，圣经说的是要你自己寻求神啊，因为在神与人之间新约里面就是圣灵，没有第三者，所以你不需要这样，你只要祷告，因为圣灵他会负责不断的提醒你，你要做的就是殷勤的寻求神，不要偷懒。有的人之所以这样问，就是他懒，自己不想寻求，寻求神需要付代价的，他不要付，你不要付代价，你最后要付更大的代价，不要认为你不付代价，最后你会付100倍的代价，因为魔鬼会借着假先知释放假预言，能毁了你一生，让你付1000倍的代价。 你还不如花时间自己寻求神，因为圣灵会不断的提醒你，你不会错过的。只要你付出代价寻求神，圣灵会不断的提醒你，哪怕这次错过，下次他还提醒你，再下次，圣灵会不断的提醒你，因为你寻求他了。圣灵会很温柔的、忍耐的，啊，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来提醒你，使你不错过。因此，寻求引导的事情，你要自己寻求神，不可以借助偶像。我说的偶像，就是借助有预言恩赐的人。不能把他们当成偶像。后来神也在以西结书也特别讲了，神甚至也会审判这样的人。在新约里面，只有你和耶稣，中间是圣灵啊，不是个人。千万不要把人当个偶像，当个桥梁，那是绝对错误的，是违反新约的法则。我说的是新约的法则，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失误。所以神不要你跟他之间有一个第三者，神只允许你和他之间有一个圣灵，哎，这个是神允许的。要是出一个人，不管他多么有恩高、有能力、有什么、有启示都不可以，神不许可。这是新约的法则。啊，我们作为牧师、作为使徒、作为神的仆人，也只是领导你到神面前，并不是妨碍你跟主的关系。所以真正成熟的侍奉者，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服侍，什么时候不该服侍，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样他侍奉的路就会走得远，否则的话神也会拿走他的侍奉。所以侍奉是有法则的。好啊，穿插讲到这里。总而言之呢，就是圣灵会很温柔的、很有耐心的不断的引导你，所以你不要担心你会错过，你不会错过，只要你真正的付出代价来寻求神。就像圣经说，行走的人虽愚昧也必不至失迷啊。所以你尽管放心好了。下一句呢，就是温良柔顺。这个温良柔顺翻译的不准确啊，在英语的英王钦定版说的是gentle and easy to be entreated, easy to be entreated, easy to be entreated, be entreated, 用了这个词。 be entreated 翻译过来应该是诚挚的求告，诚挚的求告，求告谁？肯定求告神嘛。诚挚的求告 ，easy to be entreated。那么合起来翻译呢，应该是出于神的启示，是容易被求告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当你领受了一个启示，你很容易就开始向神呼求，主啊，这个启示是不是从你来的？或者你又开始顺着这个启示的内容开始祷告了，主啊。关于这个启示啊，你既然给我启示了，那么我如何做具体的什么什么，你就可以开始求了，对不对？所以从神来的启示会引发祷告，会引发一个诚挚的向神呼求。而从鬼来的就不是啊，魔鬼催着你，他生怕你祷告，因为一祷告多了就露馅了。但从神来的启示是催着你来祷告的，使你很容易就进入祷告的灵，很容易就进入祷告的状态。但这个汉语不知道为啥你翻译成个柔顺啊，其实他应该没翻译，他直接翻译的是上句，这句直接越过了，这个就很可怕，所以我们不能够少翻译啊。这个 easy to be entreated 这个词他根本没有翻译啊，这里就是说到从神来的一个启示的法则，它等于没有了。从神来了一个启示的法则呢，就是容易使你领受启示以后就开始祷告，使你产生祷告的灵，产生祷告的激情、祷告的渴望，开始顺着这个启示呼求神。从魔鬼来的那个反面呢，就不会让你祷告，让你心急去做事。但是从神来的会开始引发你的祷告。所以你看，往往从神来的启示以后，我会祷告几个月来预备，特别大事要祷告甚至半年、一年时间来预备。因为什么呢？从神来的启示会引发诚挚的祷告，这就是一个分别。有的人说我领受了启示马上就做了，往往其实就不是从神来的啊，他自己的想法或者魔鬼射出来的火箭。所以你要分辨的，这就是一个分辨的法则。你看我们讲了好几个法则的，每一个经文就是一个法则。下一句就是满有恩慈，Full of mercy, 满有恩慈，满有怜悯。 蛮有怜悯，蛮有怜悯的原则，蛮有怜悯的原则。所以从神来的启示呢，是蛮有怜悯的，是带着怜悯的。这样耶稣看见众人，主就动了怜悯，觉得这些人像羊没有牧人，他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怜悯之心。这就是启示，从神来的，蛮有怜悯。所以我们，如果你得到启示，是蛮有苦读的，仇恨的，知道分裂的，知道争竞的，你就知道这个启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从神来的是蛮有怜悯，怜悯也是神的爱，从神来的启示带着神的爱。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带着神的爱，带着怜悯，不能够带着一个控告的心啊，他这就是不好，主啊管教他，这都是在释放巫术，这不是祷告，这在要行邪术，完了神还会审判你，因为你行邪术，你做了控告者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教会中严禁这些控告弟兄，你的祷告不可以带着控告，你要说主啊怜悯他，哦，看到神对他的爱，看到神对他的呼召，看到主的怜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考虑，这样你才能领受正确的启示。你不能带着一个启示使你自高，使你觉得对方怎么怎么不好，这些启示你要查验了，他是不是蛮有怜悯的。就算神向你曝光这个人的问题，那也绝对不是让你去审判的，而是我相信神给他曝光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给你一个恻隐之心，一个怜悯之心，怎样去帮扶他，怎样去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就会体会他的软弱。哎，那样的启示才从神来的，都带着怜悯，不是带着控告，意味着他带着神的爱。如果你的启示得不到感受不到神的爱，感受不到神的怜悯，那你就要小心了。从神来的启示是怜悯的，是有爱的，这就是一个分辨的法则。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下一个我们会继续来在这个原则上，我们继续来我们下一个会讲更多，也都是很实用的，帮助家人们能够来分辨。主要我们讲的还是思想的战场，这些都是这个领域的。所以但这些如果你真正的能够通达的话，基本上来讲你走天路就会非常稳妥了，你会识破仇敌在你前面所设置的许多的陷阱和网罗，你也可以能识破那些假牧羊人、假先知、假教师，那些故弄玄虚的、自封自吹自擂的，这些其实都是假教师。所以你都可以识破它，通过这些原则的运用。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准绳，是我们的良尺，再没有什么能高过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神的话语，然后更新，通过默想神的话语不断更新我们的思想。一旦我们有了更新的思想，我们就得到了启示的利器，而一旦我们得到启示的利器，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开始飞速的成长。哈利路亚，因为基督教在乎启示，没有启示的话，你的生命就会乱七八糟啊，你会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满山岗乱跑，早晚会被豺狼虎豹给拖走，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方向的，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需要好好的学习这个心思战场这个系列课程，我会继续来分享。本身我想着只讲几课就完了，但我觉得会讲很多。感谢主，因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征战，就是心思的主战场。而且现在是末世了，征战每一天都在升级你需要看清这场征战的本质，这样才能使你立于不败之地。哈利路亚，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好，我们来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Thank you. 说话，更新我们的思想，赐给我们默想神话语的好习惯。奉耶稣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我是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祷告，在你的家里面和你的心思祷告，求主赐给你这样一个渴慕神话语的饥渴，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它需要一个过程。我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神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默想你话语的好习惯，使我们能够愿意付出时间、付出精力来默想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赐给我们这样的渴慕。当我们来昼夜思想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的思想被更新，使我们拥有一个更新的思想，好来领受你的启示。奉耶稣名，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向我们吹起，将这样属天的渴慕放在我们里面。奉耶稣的名，哦，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之间也没有别的偶像。就像你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并无外邦神与我们同在，唯有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哈利路亚，阿爸父，帮助我们，让我每位家人都与你建立这样一对一的关系，并无外邦神与我们同在，唯有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神啊，帮助我们，打碎我心中的偶像，铲除我与你之间的任何的偶像，大山小山都要倒塌，乌利亚王也要驾崩，希望我进入到你为我预备的荣美命定里面。除去谎言，除去偏见，除去短见，奉耶稣的名，帮助我来分辨从神来的、从鬼来的、从人来的。奉耶稣的名，哦，神啊，帮助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因为征战升级了，帮助我们有鹰的眼光，因为征战升级了，帮助我们一定要打赢心思的主战场，使我们立于长胜之地，因为耶稣基督是得胜的。帮助我们， 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不是受害者。奉耶稣的名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说我们愿意付出代价，在你的话语上，在祷告上，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我们要做那得胜者，我愿意为做得胜者付出代价。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做失败者，不要做受害者，不要成为仇敌的掳物，因为我们的王是得胜的君王。主啊，不要让我们辱没你的名，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不要让我们辱没你的名，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是王的孩子。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赦免我们很多时候辱没了你的名。哦，神啊，这日子已经够了，让我们开始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我们要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不要再做那小孩子，被人牵着鼻子走来走去，任魔鬼耻笑。主啊，不，我们是君王的孩子，我们是得胜者。哈利路亚，不要让我们辱没你的名，不要让我们亵渎你的圣名，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沙巴拉巴西呢，亚巴拉巴西巴拉巴拉布西呢，库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呢，巴西拉巴拉巴西。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悔改，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愚昧无知，我们被仇敌得到了一个机会来亵渎神。虽然你没有亵渎神，但仇敌因着你的事，使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需要悔改，求主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的愚昧无知，让我们愿意悔改，帮助我们。主啊，我愿意奉耶稣名关闭我生命中向仇敌敞开的任何使他大得亵渎机会的门，奉耶稣名关闭，帮助我也识破这撒旦的诡计，使我一点都不给他留机会，一点都不给仇敌留地步，让我成为关闭的园子。奉耶稣名，让这个园子满了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哦，沙巴哈拉巴西的，基拉巴拉布西塔拉布西的，马哈拉布西塔拉。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着是要荣耀你，活着是要彰显你的荣耀。奉耶稣名，成为得胜者。与主在地上一起执掌王权，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我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